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是空中神学院教会行政学第25课，郑大卫老师要讲职堂事工的定义目的，从初代教会看教会的拓展、职堂的形态、目的以及注意的事项。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要用我们把福音继续传开。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可能我们所有的都很有限，能力有限，资源有限，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你那里的时候，你就能把祝福倾倒于我们，因为你是无限的。亲爱的主，无论是宣教或职堂，凡是属于你的事工，祈求您都祝福，愿你的恩典福气继续临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教会的行政管理25讲，教会中事的治理，职堂事工。前面我们谈到教会中事的一些治理，谈到有小组工作，有团契的工作，有福音的事工。为什么我们要看重福音的事工？因为福音事工是教会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一项事工。当我们谈到福音事工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应该在本地传福音，也应该在外地传福音。因为只有在本地传，也在外地传，然后福音才有可能传到地极。这也是使徒时代初代教会他们所做的一个模式。我们也特别提到传福音的工作不应该只在少数的人身上，应该是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参与。怎么样能够让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呢？那么带领教会的人，我们牧养教会的人就要知道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推动宣教的教育，让他们从认识开始，认识大使命，认识福音的意向，让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一起来参与这样的工作，让他们经过训练，经过实际的操练以后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推动大使命，在教会当中推动福音事工的时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是职堂的事工，传福音的工作。福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主的门徒。当这些人成为主的门徒以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建立教会。 所以也可以说传福音的结果就是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建立教会的目的也是为了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后，我们让这些弟兄姐妹接受宣教的教育，接受宣教的挑战，接受宣教的操练，让他们实际的参与宣教。那么所以建立教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传福音，所以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建造 教会，或者说传福音的结果会建造教会，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这是非常非常密切关系的两个部分。那今天我们谈到职堂事工呢，职堂事工就是要让这两样事情能够接着这样一个行动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什么叫做职堂？职堂就是由原来的堂会指派一些同工或者一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立新的堂会，这个叫做职堂。也就从教会当中找出一些种子出来，让它种在另外一个地方，让它继续的生长，成立新的教会，这个叫做职堂。我们指的不是种子，我们指的就是一个教会，让新教会在新的地方出现，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称它为职堂。而职堂事工呢，对教会的建造，对传福音的事工都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帮助。职堂的目的是什么？职堂的目的不是让地上有很多教会而已，而是我们要拓展神的国度，让福音借着职堂能够传到更遥远的地方，让更遥远地方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他可以有一个教会继续来带领他、牧养他、操练他，让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可以宣教的教会。所以职堂是要我们接着这样一个工作，让地上各处的教会都被建立起来，趁着这样的机会可以把福音传到各个地方去。我们来看看初代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拓展的呢？刚才在上面一讲当中呢，我们就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第八章以前我们只看到耶路撒冷一个教会，在第八章以前我们只看到耶路撒冷的使徒在为主做见证，引人归主，后来再加上一个斯提凡在那边也参与在福音的工作上，除此以外我们就看不到别的了。到了第八章以后，因为教会大遭逼迫，以至于弟兄姐妹分散到各处，以至于就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到了各处去传福音，然后就让我们看到福音就被传出来了。因为大遭逼迫，那么门徒就到各处去传福音，然后腓力也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然后彼得约翰他们因为要看望弟兄姐妹，他们也到撒玛利亚去。当他们从撒玛利亚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五节说他们也在好些村庄传福音，表示说他们也加入这个福音的行列。然后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全教会的同工跟弟兄姐妹都出来传福音的缘故，就建立了外面的教会。第八章是讲到他们受逼迫离开耶路撒冷，全教会在各地传福音。但是到了第九章，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结果。第九章第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第八章才讲到他们出来传福音，但是第九章这里就说到 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本来第八章以前我们只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教会，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有犹太省的教会，有加利利省的教会，有撒玛利亚城的撒玛利亚省的教会，有这些不同省的许多教会都出现了。不单只出现，而且这些教会蒙神的恩惠，他得到平安，有平安。不单只得平安，而且被建立，就说这些教会都被建立起来了。弟兄姐妹也晓得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表示他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属灵气氛非常好的一个教会。然后说人数就增多了，这个人数增多不是一个教会人数的增多，这是讲到整个国度人数的增多。这是我们从耶路撒冷教会这样的历史当中所看到的。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使徒们初期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们竭力的在耶路撒冷城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教会一下子增加了3000人，这个教会一下子有5000人信了主，一下子有许多人信了主，有极多人信了主。然后讲到这个教会是一直在增长中的一个大教会。今天以一般的教会的人数来比较，耶路撒冷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大教会，因为他们应该是到达了10000多人的教会，这绝对是一个大教会。但是我们觉得很稀奇的，当这个教会仍然在增长当中，蓬勃的增长当中，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会遭受到逼迫？因为逼迫甚至使他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门徒都必须要分散在各处。为什么神不保守他们，让他们不受逼迫，让他们在耶路撒冷城使这个教会继续的扩展，让他们人数1万到2万，2万到3万，让耶路撒冷城整个城都变成基督徒的城，不是很好吗？建立一个非常非常雄伟雄壮的教会，神似乎没有这样做。而且当我们读教会的历史，就使徒行传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如果你小心去查考，你就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门徒要分散在各处，那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扫罗他起来逼迫教会，他把这些信主的人杀在监里，这是因为扫罗的缘故，因为扫罗残害教会的缘故，这是第8章第3节里所记载的。但是神没有阻止扫罗，也没有保守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不受逼迫，他允许这些逼迫这些患难临到。为什么？为的就是让他们出来，出来做什么？出来到各处去传讲福音。然后第9章讲什么？第9章一开始的时候记载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松下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们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第9章的历史，我们仍然看到扫罗在逼迫教会啊，他逼迫哪里的教会？他准备要逼迫在这个大马士那边的教会，逼迫那边的信徒，准备把他们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审。保罗在进行一个更厉害的宗教逼迫啊。但是我们看到很稀奇的，当保罗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在到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神突然间之间让他看见大光，然后让他扑倒在地，然后就把他呼召，让他成为 一个基督徒，不但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成为神以后要用他在福音工作上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果效的一个使徒。那么这件事情是圣灵做的，是做在这一个逼迫教会的人身上。我们思想一想，我们的神他既然是一位掌管历史的主，如果让第九章的历史摆在第八章发生，就是当扫罗去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主就呼召他，让他归向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姐妹就不受逼迫了，这个教会就会变成一个超大型的教会。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我们接触这样的推断我们可以看到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不一定要建立一个大型的教会，但是神要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人人宣教的教会，人人传福音的教会。神不要一个地方建立很大型的教会，但是神让地上许多的地方都有教会，让教会在许多地方出现，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从这些历史的当中，我们看到神他的作为，他的心意。接着他的作为，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不一定要我们在一个地方建立很大很大的教会。当然我没有意思说我们不可以在一个地方建立很大的教会，如果神要我们建立很大的教会，我们当然可以为主建立大的教会，但是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方向，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应该是神自己来决定的。但是我们肯定说，神要我们在地上在各处设立更多的教会，在各地设立更多的教会。这件工作我们有时候就是透过教会的职堂来进行的。只有当我们在地上，我们为主建立更多的教会，成为福音的据点，接着这些福音的据点继续把福音传开，我们才有可能把福音传到地极。也只有接着传福音，我们建立新的教会，让这个新的教会成为新的福音据点，继续的往外传，这样子蔓延在整个地上，让天下都能够，每一个地方都有福音可以传到。这是一个福音传到地极的策略当中是不可以少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不是仅仅期待自己的教会从少数人变成很多人，我们更应该想到怎么样让这个教会在地上生出更多的教会来，植出更多的教会来。这是我们在治理教会当中一个牧者应该有的方向。我们在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看见，让他们在接受宣教教育的时候也知道这样一个，也接受一个职堂的教育，让他晓得教会前面要走的路在哪里，让他们看到教会的意向在哪里，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谈到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推动职堂的工作了，首先我们就讲到教会的职堂有各种不同的模式。根据过去年间神带领我在职堂这件事情上所经历到的，我给它归纳起来几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我称它为增值，增加的增，增值。在什么情况之下增值的？什么叫做增值的？就是当教会的人数，就本地教会的人数一直不断的增加，然后教会的场地不够使用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我们赶快在别的地方成立新的堂会，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吸收或者让一些新相信主的人进到教会里头来，教会就停在那个地方了，这是非常可惜的。特别是当一个教会如果是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增长到一个地步，我应该想到怎么样把教会的一部分人分出去，让教会腾出更多的空间出来，让新的一些慕道的朋友，一些新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可以加到这个教会里头来。所以这个现象我们称为增值，因为教会人数的增加而值出去一个新的堂会，这个新的堂会它职堂的模式我们称它为增值。增值这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学习的，也就是说教会不一定一直都是坐满的人，我们应该知道教会没有坐满人的时候是我们传福音布道的时机，我们把人带到教会里头来。当教会人数坐满了以后怎么办？这应该想到是我们增值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一部分人移出去，让他们成立新的堂会，然后让教会腾出空间来可以继续让人带进来。这是一个增值的原因跟增值的模式根据以往我所经历到的，就是教会虽然挪出去一些人了，好像空有些空位了，但是多半都是不需要隔很久，多半就是两三个月，这出去的几十个人，那个几十个空位又会被填满了。因为教会如果走在这条职堂的路上的时候，不但是会有更多的堂会出现，而且教会会生生不息，让教会仍然有不断的有新人加入在教会里头。这是一个在牧会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事，我们可以推行的工作。第二个职堂的模式我称它为移植。什么叫移植呢？就是有原有的堂会某一个区，如果教会也有分区，或者说教会有某一些区的一些小组，或者就在某一区某一个小组当中，这些信徒他们灵命已经很成熟了，他们距离教会可能也有一段距离，那么我们不妨就让这些小组的信徒了，他们就在他聚会的那个地方成立新的堂会。特别是如果这个小组又是以地区为分隔的时候，他们都是在那个地方的，而这些弟兄姐妹不但是灵命成熟，而且也有许多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教会当中他们已经担任很重要的同工，很重要的工作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或者这个区，所谓区就是有好多个小组都在这个区里头，让这个区里头这些小组呢，他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堂会。一方面他们不需要跑那么老远到教会来，第二方面他就可以在距离教会很远的地方呢，有距离的地方呢，让他们可以成立新的堂会。那么这种因为那个区里头的弟兄姐妹出去成立的堂会，那么这样的一个职堂模式呢，我们就称它为移植。移植就是把我们当中某一区给他成立一个新的堂位，把这些人从教会当中移出去，就让他就地成立的堂会，这种叫移植。那么事实上在过去我们用移植的方式发现也是一个职堂非常非常好的模式。 有时候弟兄姐妹都挤在教会里头，那么因为事工已经是饱和了，因为教会的事工毕竟还是有限的，那么弟兄姐妹参加事工的人呢都已经在那边担任工作了，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反倒在教会当中没有什么工作，但是当我们职堂的时候呢，他出去了，这个时候教会很多的同工都没有出去，他很可能在教会当中他就变成一个他必须要挑担工作的，必须要挑担服侍的同工，所以让很多的人才因为职堂的缘故也产生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增长非常好的一个模式。第三种职堂的模式我称它为拓职。什么叫拓职呢？刚才我们讲到的增职是教会一些人他到另外地方去职堂，移职是教会某一区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边职堂，都是教会一群人一些人他们成为主要的一个教会开始的一部分。但是托词不是这样子，托词是基于教会宣教的意向，看到在某一些地方没有教会，没有福音的工作，没有福音的据点，我们为着要让他那个地方有教会，有福音的据点，为着让那个地方能够使福音传开，所以我们教会就计划怎么样能够差派同工到那个新的地方去成立堂会。可能那个地方我们教会连一个信徒都没有，可能这个地方也许只有教会一两个信徒，但是没有关系，教会就特别指派一些同工，或者指派几个家庭到那边去开展一个新的工作，完全崭新的工作，甚至有时候这个教会是从零开始的，就从头开始的这样一个宣教的工作。那么在那个远距离的地方，在没有教会没有福音据点的地方展开，那么在那个地方因为传福音而成立的，慢慢慢慢成立的教会，这种我们称为拓职。拓职这是一个在整个福音工作上面非常值得我们去做的，不一定有弟兄姐妹很多人过去，也许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计划，我们派比较多的人去组成福音队，去在那边做全面性的传福音的工作，探访的工作我们有一些同工过去帮助他们教主日学，带领儿童工作或者青年工作，但是这些人到后来他可能就要回来的，他帮助那个教会建立而已，当那个教会建立好了以后，让当地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慢慢慢慢被造就成为一个建造教会的人，成为一个带领教会的人，我们成全他们，让他们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种职堂的模式呢，我们称它为托职，就是一个托方的职堂，在一个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没有教会的地方，没有福音据点的地方，我们去执一个堂，让福音工作在那个福音的方野当中被传开，让许多当地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这个叫做托职的工作。另外一种宣教的模式我们称它为宣教职堂。什么叫宣教职堂呢？就是由于宣教是在远方宣教，它引领了许多人信主以后呢，它在当地建立了教会，这个叫做宣教职堂。这个宣教职堂跟托职很像，但是不完全一样。托职是教会派一些弟兄姐妹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展一个新的教会，而这个呢，是因为教会派宣教士到远方去，当然宣教士去的地方多半也就是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多半也就是非常需要宣教士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因为宣教是宣教而带领许多人信主了，而这些信主的人他们 在宣教士的带领之下，慢慢慢慢他组成教会。那这个教会就是因为宣教士，或者因为教会做宣教工作在远方所成立的。那么这个堂会呢，我们称它为宣教职堂，就是因为宣教而产生的教会。这是宣教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啊，宣教职堂。那最后我也曾经过做过这样的工作，就是海外职堂。什么叫海外职堂呢？多半是在不是在本国，是在外地。这个外地是因为在教会里头有一些家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可能因为移民的关系，他可能因为读书求学的关系，他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到另外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他们在那边定居下来了。那么他们在那个定居下来呢，那个地方没有合适他们的教会，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教会。那么这些弟兄姐妹他怎么办呢？如果他是一个有宣教负担的人，他知道我们应该在当地继续做宣教的工作。那怎么样能够让有那些弟兄姐妹有一个福音的据点呢？那很好的一个方式就在当地设立一个新的教会。也许开始只有四五个家庭，五六个家庭，没有关系，从小的开始，他们在那边成立一个教会。那么由于这些弟兄姐妹他可能在教会当中没有经过一些特别严格的训练的，他不知道怎么样职堂，甚至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参与一些比较重的侍奉，比如说执事啦，或者说成为教会的同工啦，他们可能没有这个力量，但是他有这个看见，或者教会有这样的意向，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从教会推动，教会推动在某个城市某个地方呢，我们就组织这些几个家庭教会原有的信徒，让他们在当地开展一个新的工作。那这种职堂的方式呢，我们就称它为海外的职堂。那么事实上我发现海外的职堂是相当相当值得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来参考的。在许多年前，我被教会差派，就是到遥远的地方，到一个国家去帮助几个家庭来建造一个教会。那个时候开始只不过是十来人、二十个人左右，但是慢慢人数就三四十人，不久就四五十人，不久就八九十人，到现在已经那个教会主日崇拜经常都有八百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职堂的模式给大家参考。那么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五种模式，仅仅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看过真的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提供给大家参考。我相信说不定还有同工会有其他的经历，圣灵带领他有其他的经历，可以让地上因着一个教会可以建立更多的教会，因为一处的教会建立多处的教会。这是我们在教会牧养工作当中，我们建造教会当中应该有的一个方向。那么职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地上建立更多的教会，职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更多福音的据点，职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带领更多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归向基督。职堂就是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传福音的结果就是职堂。耶路撒冷是个传福音的教会，耶路撒冷因为传福音成为教会，同样耶路撒冷因为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它把福音带到遥远的地方去。安提阿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植出来的一个教会，严格讲起来是一个移植的教会，是一个托植的教会。在这个托植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安提阿它 他不单只是耶路撒冷指出来一个教会，因为安提阿的缘故，就是许多的地方建立了教会，就是刚才我们开始所说到的，在犹大，在撒玛利亚，在加利利各处的教会都被建立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职堂的教会，而且我们要职一些能够继续职堂的教会，这样子生生不息才有可能把福音传到地极。然后最后我们要谈到职堂的工作，无论是哪一种职堂，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那么第一，我们应该取得同工们的共识，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看见，大家都有这样的负担，这样子推动起来就非常的容易。如果只有少数牧者在那边做，弟兄姐妹不参与的时候，常常这个工作不容易推行，也不容易有好的果效。所以我们就接着负担的传递，接着宣教的教育，职堂的教育，让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所以要取得共识。第二，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选这个职堂的地点，这个地点应该选在没有福音的地方，或者没有教会的地方。这个地点应该尽量选在一些很明确的有一些福音未得的群体的地方，比如说是工人的地方啦，或者是社区的地方啦，或者是学校的教学区的地方啦。因为你在这里建立新的堂会以后，你很明确的有一些群体是这个教会可以马上去进行传福音的，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三，我们为了推行这个工作更有效，我们应该成立一个职堂的小组，不是让传道人、让牧师、长老自己去带而已，乃是让一群人他们一起来推动。其实教会有些工作推动起来不一定是牧师、长老、传道人推动是最好的，是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同工他们在当中推动，可能比牧师、传道人推动更有果效，因为一般的弟兄姐妹跟他们是有同质性，是同质性很高的一群。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不妨就开始成立职堂的祷告会，让弟兄姐妹从祷告开始，从祷告领受意象，从祷告求主指引职堂的方向，让祷告推动弟兄姐妹对这样的工作越来越有负担。所以职堂祷告会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可以选定职堂的同工，不单只有职堂小组，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把这些职堂的同工，我们给他慢慢的给他指派出来，我们准备由哪一些人拆派出去，由哪一些同工拆派出去，我们做多方面的考量。当然这些出去的弟兄姐妹同工，我们都取得他们的共识，他们都真的有负担愿意一起出去的，这是最好的。然后当这些都成型了，我们就决定职堂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初期需要资源人力，我们需要有福音队去支援他们的工作，我们需要有儿童主日学老师、有教师，甚至有讲员去帮助他们开始的时候建立教会的工作。他们有物力上的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应该有圆堂会策划，知道怎么样支援他们一些物件比如说椅子啦、诗本啦、圣经啦，那么让他们很容易能够凑凑出这些必须要的东西。还有如果能够财力上支援他们，让他们初期开办的经费由教会来负担补助，那么这些都是让那个职堂工作会更有成效更容易成型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些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推动职堂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